好，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再次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的七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的七章，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七章第七节到十一节不好意思，对不起，这里写到十二节，其实我们可以读到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七节起，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感谢神，我们神的话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从你的话语去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感谢你把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带领我们不在黑暗当中行。主啊，不再偏行己路，不在黑暗当中沉沦。主啊，乃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前面的道路，什么是当行，什么是不当行。主啊，愿你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主啊，这样你的话语就是两刃的利剑。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让我们能够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主耶稣基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在上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之前，主耶稣基督事实上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当祈求的，什么是我们当寻找的那么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字在圣经的原文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耶稣是用亚兰文，那么新约圣经呢最后用希腊文写成。那么这三个字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字的希腊文原意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现在进行的时态，就是说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它不是一次的，不是短暂的，不是偶尔的，而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句话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持续不断的祈求，持续不断的寻找，持续不断的叩门，这样我们所求的上帝会赐给我们，我们寻找的上帝会让我们寻见，我们叩门，持续不断的叩门，那么有一天神会为我们开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有一位非常有信心的基督徒乔治穆勒，他是一个以祷告而非常出名的一个基督徒，他的许许多多祷告都被上帝所垂听。那么他凭着信心，他虽然是一个很贫穷的人，但他凭着信心创建一个非常大的孤儿院，照顾很多孩子。那么他的每一天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带领。那么他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祷告。所以很多人来到乔治穆勒这里问，就是你祷告，你是怎样祷告，你祷告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你的祷告总是被上帝垂听。结果乔治穆勒是这样说我每一次祷告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但是呢我几乎从来没有超过五分钟的时间我不再祷告我相信今天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我们可能在每一天当中我们至少会祷告一次， 但是我们确实很少有人像乔治穆勒那样，他就是持续不断的祷告，祷告对于他来说就是呼吸啊，是不能停止的，不是说偶尔啊去祷告一下，或者祷告一次两次，然后看到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改变就不祷告，不是的，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持续不断的祷告。其实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持续不断的祈求，持续不断的寻找，持续不断的叩门。那么在罗马书12章12节，圣经这样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祷告是一个持续的状态，祷告是一要恒切，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不是说一次两次，不是说我们求一次两次我们就不求了。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7章的经文，那么事实上在路加福音的11章有对应的经文，有对应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11章。好，路加福音11章，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11章9至13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路加福音11章同样记载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这段话，就是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那么在13节这里更加明确地指出，上帝给我们更好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圣灵。那么在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基督讲这番话之前，路加福音记载下来主耶稣在这之前讲了一个比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神所期望我们的祷告是一个怎样的祷告。那么在路加福音11章的5节到9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1章5节到9节。5节起，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当耶稣告诉我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在这之前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看到就是有一个人深夜去敲他的一个朋友的门，那么这个朋友事实上是不愿意开门的，很晚了你还在这样的搅扰我但是呢这个敲门的人呢，他说情辞迫切的直求，最后没有办法，这个屋内的这个人就起来就给他开门。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这里看到我们神希望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情辞迫切的直求。这里情辞迫切的原来的意思就是非常大胆勇敢， 那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管自己的脸面啊，就是死皮赖脸的，就是放弃自己尊严的，就是一再的去求，直求，就是不是拐弯抹角的啊，就是不管不顾的这样的去求，甚至是在人看来甚至是很粗鲁，甚至是好像不知羞耻这样的祈求。那么耶稣说，当这个人这样求的时候，那么本来那位朋友是不愿意起来的，那位朋友看上去不是一个非常很软心肠的人，但是即便他是这样的人，他因为这样的求，听到这样的求，他还是起来开门。其实很显然，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这样来求。我们再来看一处主耶稣所讲的相似的例子，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七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那么在这里，主耶稣用一个相似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应该怎样去求。那么主耶稣说，你看这个寡妇不停的祈求，不停的甚至是去缠磨，那么最后哪怕那个不好的官，他都听这个寡妇的呼吁呼求，来为他伸冤。那么主耶稣在圣经当中常常我们看到，他主耶稣称赞那些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主耶稣对那些对上帝有信心，主耶稣说啊，你们的信救了你啊，你们的信心是大的。那么那些对于上帝没有信心的人，主耶稣说，你们那些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那么人对上帝的信心往往在什么上面体现呢？这个寡妇就体现了信心，就是恒切的求，恒切的寻找，恒切的叩门，这个上面体现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那个在深夜当中不断的情辞迫切的直求的人，在他这看上去好像是很粗鲁，很不管不顾的，甚至是很死皮赖脸的这样的求，在这个当中让人看到他祈求的信心。那么其实这两个比喻呢，其实都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因为在这个两个比喻当中，主耶稣用什么样的人来比喻上帝呢？第一个好像是一个心肠不是特别软的一个朋友，第二个甚至那个听到寡妇呼吁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不义的官。当然这个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祷告不要灰心。那么主耶稣用这样很强烈很出人意料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祷告，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深刻的印象，就是即便一个这样一个比较硬心的朋友，就这样一个不义的官，他都可以在这种恒切的祈求下面都可以来听我们的呼求，那更何况上帝呢？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寻找就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喜悦我们的是像那个深夜里叩门的那个人啊，像那个寡妇那样去祷告，那样去祈求，是恒切的啊，是恒切的。只有这样我们的信心才得到体现。我们再来看圣经中的一处例子，在马可福音的五章， 第二节到第34节，这里记载了有一个患病的女人，她来寻找耶稣。马太福音5章第2节到第34节，我给大家读一下，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你的灾病痊愈了。那么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有信心的女人，她得这种不治之病已经12年之久，然后她耗尽一切所有的试过无数的办法，找过无数的医生，结果都没有治好她的病，她的病情可能更加重了。后来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我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会怎么样？我可能早就失去信心了，我早就不再想去尝试什么了，因为12年之久，一再的有希望，然后希望破灭，一再的可以说被人家骗，耗尽所有的家财，不敢再去相信什么。而且他这种病是什么呢？是患血漏，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看，这是一个不洁净的病，他应该自己自觉羞愧，远离所有的人。那么所有的人看到这样的人都是鄙视的，但是这个女人却不是这样，她要在人群当中，她还来到人的人群当中，她要来寻找主耶稣。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信心。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12章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祷告恒切前面说的是什么？患难中要忍耐，在患难当中仍然不知绝望。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妇人，如果有人跑来跟我讲有一个叫耶稣的人今天会到我们村子里来，你去看一下，说不定他能治你的病。如果我听到这种话，我可能会想，快出去，不要再骗我了，很多人这样骗过我，我已经上过很多次当了你快走开，我可能会这样想。但这个女人她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时候我劝一些人，就是要祷告，要相信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往往得到的答复就是什么呢？就是祷告有什么用我祷告了那么多年，我要求的上帝也没给我，我要求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我祷告了那么多年为某个人祷告那么多，还是这个样子，没有丝毫的改变，祷告有什么用？这是我很多的时候听到人这样讲，当我们劝他要祷告的时候。但是我想一个最有资格讲这句话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患血漏的妇人，12年之久了，试过了一切的方法，以前曾经信过无数的医生，花了所有的钱，但是他却没有说我不要再去寻找了，我不要再去祈求了。他抓住一个机会，他仍然对耶稣有信心，他信心大到一个什么地步，他甚至想，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信心，恒切的去寻找，永远不放弃。那么当这个女人摸了耶稣的衣裳之后，耶稣却怎么样？他视为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刚开始是这个女人找耶稣，后来呢耶稣要来找这个女人，找这个女人接下来说的事情，耶稣当着所有人的面要表扬这个女人的信心。上帝非常喜悦这个地上有人对上帝有信心，很难碰到这样的人。耶稣曾经说啊，神来到这个地上要寻找那信德的人，找不到。上帝看见有一个人对上帝有如此大的信心，上帝要赶紧要来看，诶，这是谁。结果这个找到这个女人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上帝要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更深的认识神。那么在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被耶稣所称赞的一个有信心的女人，这是在马太福音15章22节到28节。马太福音15章22节到28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27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那么圣经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主耶稣再次表扬人的信心，这个迦南的妇人，或者说这个迦南的母亲，她的信心。然后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的祈求，就让我们想到那四个字，情实迫切的直求。当我们来说情实迫切的时候，它的原意甚至有什么含义呢？就是不知廉耻的，就是死皮赖脸的，就是赖在这里不肯走，就是赖在这里要求。我们看到雅各曾经跟神的使者摔跤，雅各就赖在神的使者面前，就你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过去。结果一个晚上就拦着神的使者，就跟神的使者摔跤。结果从那以后，上帝就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以色列，神的儿子。所以上帝喜悦人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像那个迦南的妇人，首先迦南人在那个时候是被以色列人瞧不起的，是非常污秽的，像猪狗一样的人，他们跟外邦人通婚，他们拜外邦的偶像。那么这个迦南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的门徒要赶他走，把他赶走，甚至连耶稣都说什么呢？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甚至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么在这里耶稣好像什么，就好像他讲的那个比喻当中那个不义的官。我们很少有人想到耶稣会是这个样子，但是耶稣确实在这个时候表现出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女人接下来的话完全是我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们很多人要是我听到这样的话可能一气之下走了，但这个女人不是这样，她说就是狗啊。她首先说耶稣是什么？主，不错，但是就是狗也吃她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结果耶稣就称赞这个女人。所以这一番对话虽然看起来耶稣展现出我们所想象不到的那一面，耶稣好像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当中那个不义的官，但是这番对话最后指出一个上帝最希望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信心，这个女人的信心。你的信心是大的，而上帝喜悦人对上帝有信心。这个信心在什么上面体现呢？就是这种百折不回的，不放弃，不灰心的，去不断的寻找，不断的祈求。 看上去上帝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在赶他走，甚至连耶稣自己都在说很重的话要赶他走，但是还是不放弃。结果这样的信心被主耶稣基督所称赞。其实圣经中有很多处这样的对话，有很多处，比如说在亚伯拉罕为索多玛这座城市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争论，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比较熟悉这一段经文。那么当时索多玛城充满了罪恶，上帝要审判这座城，要毁掉这座城。后来亚伯拉罕说，这里面当中如果有50个义人，你要不要毁掉？上帝说不要啊。最后一直到10个要不要毁掉，上帝这时候就离开。在这里我们看到好像亚伯拉罕与神之间在争论，其实是什么呢？其实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心意，神是公义公平的，不会把义人跟罪人一同的审判。在这段谈话当中，上帝的心意被显明出来，就是上帝公义公平的上帝不会审判义人跟罪人一同来审判。那么在这里也是看上去好像这个女人在跟耶稣在争辩，当然不是争辩，看上去是耶稣拒绝这个女人，甚至言语上羞辱这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却降服下来，称耶稣为主。她说，是的，你说的不错，我就是像那个狗一样，但我仍然需要你的怜悯，就是狗也可以得到一点点怜悯。那最后凸显出来的是什么呢？凸显出来的是这个女人的信心。所以这是神所喜悦的。今天当我们来思想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来寻找，来叩门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不是说我们只要求一次就好了，寻找一下就好了，祈个敲门敲两次就好了，不是的，要持续不断的。在这持续不断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对上帝的信心可以呈现出来，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叩门，主耶稣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首先我们会想到什么样的人会叩门呢？就是要进入到门内的人，他会叩门。还有呢，我要离开现在的光景，我不要再到外面了，我要进去，我要进到这里面啊。在我以前的老牧师他们家里挂了一幅画，我的老牧师很喜欢这幅画。那么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森林里面，就是远处有一个小木屋，这个小木屋的窗户里面就是散发出灯光，这个小木屋的门是关着的。我的老牧师非常喜欢这番画。后来我看了这番画，我就想到现在就是有一个系列的这个科幻小说非常出名，叫做三体啊，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有些朋友不知道啊，不知道不要紧，不用找来看啊。但是这个小说，这个一系列小说的第二部，它的书名叫什么？黑暗森林啊。这个书说啊，整个宇宙其实是一个黑暗的森林啊，无数的这种啊人藏在这个里面，要抓住机会，要彼此伤害，彼此攻击啊。其实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当人不认识神，不信靠神的时候，人在黑暗当中行，这个世界就在黑暗当中，人与人彼此伤害，人与人彼此利用，人与人彼此欺骗，人在这个黑暗当中，在这个罪当中找不到前面的道路。但在这个黑暗当中呢，有一个地方它有一束光。我们想啊，如果我们是在黑暗当中迷路的人，我们看到这束光我们怎么样？看到远处有这样的一个小木屋，我们一定要扑上去要敲门。所以什么样的人会敲门呢？就是那些自己觉悟到我现在这个生命光景非常的黑暗啊，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非常的黑暗，周围全是谎言啊，周围这些东西要把我吞噬到黑暗里去，我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迷失了。那么这样的人他会迫切的去敲那扇门，因为那门里面有光，他迫切的想要离开这个地方，他要进入到门里面去。所以像那个血漏的妇人啊，像那个寡妇，他们迫切的祈求， 他说什么？我不要再在这种光景之下啊，我要得到神的恩典，我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我们今天想思想，我们愿不愿意叩响上帝之门，愿不愿意这扇门为我们打开，还是我们觉得哎，我现在这样很好 啊世人都是这样，我们并不觉得这一切在黑暗。所以只有一个真正觉悟到他在黑暗当中，他要来到神的光明当中，他要来到神的家中的人，他会迫切的来叩响，来叩来敲响上帝的这扇门。那么这里说叩门就给你们关门，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个门本来是怎么样的？本来是关上的。那么一想到关上的门，我们会想到圣经中有一扇门是关上的，非常出名的是什么？当人犯罪离开伊甸园的时候，有一扇门关上了，什么门？伊甸园的门，或者说那通向生命树的那条道路永远被关上了，永远对人关上了啊！人很多，我们掉在黑暗当中，掉在罪当中，但是你想回到上帝那里去，对不起，不可能了，那扇门关上了。而且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表示什么？是房子的主人来开门，是不是我们自己推得开的？推不开的。人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通向生命树的那条道路，为什么？那里有天使把守，人过不去的，你没有办法回到上帝那里去，过不去的。所以这扇门本来是关上的，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打不开，但是耶稣给我们宝贵的应许，现在你们叩门就能够打开。谈到叩门就给我们打开，这是对所有在门外的人，所有在黑暗当中的人，或者说所有的罪人，这是一个最宝贵的应许，这是最大的好消息。那么以前我听过一首歌叫做叩响天堂之门啊，这个歌唱的是什么？就是讲一个年轻人在黑暗当中，哇，他什么都看不见，他感到极大的黑暗临到他，他这时候就发现自己在做什么，他在叩响天堂之门，然后就叩门，最后门开了没有呢？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光景。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来到上帝面前，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叩那个门，有一天我们在这种黑暗当中，在这种恐惧当中，在等待我什么事情会临到我身上，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种非常让人绝望的光景。你可能在叩门，但是你不知道会不会打开，但是圣经给我们，主耶稣的话给我们有宝贵的应许，我们叩门就能够开门，不一样了。本来罪人是回不到上帝那里去，不可能到生命树那里去拿到生命树的果子，回不去了，但是此刻你只要叩门就能开门。为什么有这么样的改变呢？在马可福音15章37到39节，圣经这样说，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5章37到39节。37节起，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幔子是什么呢？店中的幔子是什么？在至圣所门那里挂的幔子起一个作用，把神和人隔开，没有人能够进入这个幔子，没有，神和人之间永远被隔开了。但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幔子怎么样？裂开了，神与人之间这个鸿沟，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个隔断断开了。所以这个幔子本来是称作什么？叫做隔开的幔子。但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罪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幔子裂开。而这个幔怎样裂开？圣经告诉我们， 从上到下裂开。上帝在哪里？在天上的宝座下面。这个幔子不是人可以撕开，人要撕开这个幔子会怎么样？从下到上，这是上帝撕开这个幔子，打开这个通道。在以赛亚书53:10，圣经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10的前面一小节，起。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3:18，好，我们一起来读。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10:19-20，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0:19-20，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最后再来看一处经文，约翰福音14:6，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6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耶稣说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指的是什么？当我们叩响上帝天国之门的时候，上帝会为我们开门。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觉得哇，好的无比啊，这是极大的恩典。但是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的人想回到上帝那里去回不去了，为什么现在的人只要叩门就可以开门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付上了代价，他成为那一个被裂开的幔子，他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接受罪的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枪扎入他的肋旁，他的血流出来。这么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就成为那个幔子，那个幔子最后怎么样？从上到下是裂开的。因为这样，我们今天我们才得到这样的恩典，叩门就可以开门。我们今天才可以说，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口称上帝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主耶稣基督付上了。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祈求他就给我们，我们寻找他就让我们寻见，我们叩门就给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到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我们一方面也看到上帝希望我们是要求我们是不懈的去祈求，不放弃不灰心的去寻找，然后持续的去叩门。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他自己。那么今天神愿意与人重新和好，人可以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愿意打开天国之门，迎接所有悔改的罪人来到他的国度当中与神同在。这一切是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成为了那个裂开的幔子，主耶稣基督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感谢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祈求的时候，当我们寻找，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呼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些本来在黑暗当中的人，本来个人偏行己路，注定沉沦堕落的人，主啊，让我们今天主啊能够来到你的光中。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你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圣经上给我们有宝贵的应许，我们只要持续不断的祈求我们就得到， 我们只要持续不断的寻找，我们就寻见；我们只要持续不断的叩门，主啊，你就为我们开门。主啊，我们知道这宝贵的应许，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不是我们的功劳换取来的。主啊，乃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乃是主耶稣基督献上他自己作为挽回祭，让我们今天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靠着信心就白白的得到上帝的应许，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为我们开门。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